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，股市今天探底回升，有惊无险。标普指数下跌了 11.83 点，跌幅 0.16%， 收盘日 K 线一根带下影线的小阳线，日内曾一度跌幅较大，但下午跌幅收窄，最终跌幅有限。这样的日 K 线并不是看跌信号，大方向仍然是可以看涨，只是看涨的同时要有警惕了，不能见钩就咬，追高的风险实在是有点大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了 185.92 点，跌幅 0.71%， 日内曾一度跌 2%， 让人有点担心，但下午收复大部分失地，日 K 线收盘稳在五日线上，带下影线的小阳线说明向下并不是立即要出现的方向。但三大指数出现了强弱变化，道指转强，纳指最弱，是股市避险情绪升温的信号。科技类的诸多板块下跌，能源、保险、医疗设备、制药公司、零售等板块绿色上涨，这说明资金开始出现避险动作，卖出大涨的科技股，买入防御板块。道指强而纳指弱，通常是大势转为调整的信号，至少大幅上涨、高歌猛进的阶段可能是要告一段落了。昨天警告半导体上涨过快，并且我猜了个顶，猜顶并没有什么根据，只能说是标普一个可能的目标位，就是7500和7700。但对于费城半导体指数来说，上涨斜率发生显著改变，由45度角的缓慢上涨节奏变成了更为陡峭的上升趋势，一个多月都快翻倍了。慢牛可以长久，快牛则有可能是最后的狂欢。在股市下跌时也有类似效果，股票从头部开始下跌时，刚开始宽幅震荡，大跌时候伴随着强劲反弹，这时主力一边出货一边要维持股价，跌太多了没有人要给他买啊。之后股价开始阴跌，阴跌的角度大约是45度，跌的时间非常长，跌得受不了了，绝望了，还会有改变角度的快速下跌。最后的下跌往往是股价从高点打了大折扣后还能暴跌，垂直下跌。当上涨和下跌的最后阶段，行情往往较为极端，直线上涨或是直线下跌，这个时候啊，极有可能就是趋势即将结束的信号。上涨是由多头不断买入的能量堆积而成，下跌是空头不断抛售的力量砸出来的，上涨角度过大会过度消耗多头能量，从而加速见顶。大空头 Michael Burry 也指出，这种抛物线上涨行情是非常风险的。他自己做空费城半导体指数是通过买入明年到期的看跌期权，期限9个月，看跌期权最大损失就是全部的权利金，投进去的钱亏光为止。但是买方获得了在有效期内只要标的证券，也就是费半指数暴跌啊，就有机会获得杠杆收益的权利。他可能买完就开始亏，但是今年啊，只要半导体大跌，他就有可能会赚一笔钱。 Burry 警告说，现在的半导体指数和2000年科技股崩盘前的上涨行情相似，让他感觉泡沫快要破了。他建议大家减少股票投资，尤其是避开科技股。在美股做空当然是挺难的了，十几年来大空头错失了做多的机会，而且做空还经常被逼空，可以说做空很难赚到钱。但今年以来 Burry 不断发布空头言论，而股神巴菲特也收缩了战线，囤积现金，其实本质上也是在看空。当费城半导体指数改变上涨斜率突飞猛进时，多头能量透支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。当然也不是说立刻会见顶，超买可以继续超买，涨到大家都不相信会下跌时，真正的下跌就来了。除了半导体板块整体回调，消息面上还有一些利空消息。首先是公布了一个 CPI， 早上盘前公布的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3.8%， 创下近三年来新高，这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将长期维持高利率，甚至可能在年内再次加息的预期。 战争油价大涨，所以整体通胀上涨是预料中的。但是劳工局数据显示，有一半的涨幅是能源成本贡献的，但住房和食品成本也贡献了涨幅。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.4%， 略高于预期。住房成本创下2024年以来最大涨幅。由于住房成本权重大，而且房租一涨钱就紧了，会想着多要一些工资。而这次的通胀率是三年来首次超过了工资上涨的速度。如果这种情况持续，那么工资通胀螺旋又要启动。工资通胀螺旋是一种通胀的宏观经济学的典型情形。物价上涨，工会罢工要求涨工钱，工钱一涨，企业成本提高，商品和服务要涨价，从而带动新一轮的物价和工资上涨。物价和工资螺旋式上涨启动后啊，就会不断的推高物价。那么市场看到这样的 CPI 就像泼了一桶冷水，交易员开始博弈今年不会降息了，甚至可能会首次加息。芝加哥联储行长古尔斯比表示，通胀数据显示物价压力，可能表明经济过热。如果看能源以外的部分，比如服务业，如果服务也涨了，潜在经济过热的话，那么美联储就必须考虑如何打破通胀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。古尔斯比所说的就是工资通胀螺旋，央行需要及时阻断这个螺旋的形成，加息或者是加息的预期管理有可能就会成为美联储新的政策方向。股市当然是不欢迎加息了，加息预期如果开始有苗头，那股市会进入中期下跌，就像2022年那样的，股市会先下跌反映加息预期，这个提前量可以是半年左右，等到美联储靴子落地正式加息时，调整就差不多接近尾声。所以加不加息不在于结果，而在于传闻和预期。那目前有没有这样的预期呢？芝加哥交易所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汇总的概率表显示，利率走向正在变得不怎么乐观。蓝色标记的是概率较大的压注，发现从2026年到2027年全年都不再有低于 3.5% 的大概率压注，反而是在2027年4月和6月出现了一次加息压注。利率走势决定股市中期方向，降息没有了，加息若隐若现，主力板块半导体快速上涨消耗能量，这些都为我们敲响了中期股市调整的警钟。我们可以不去猜测顶在哪里，也无需清仓或者是做空，但现在再去FOMO追高最热门的个股已经就是相当冒险的动作了。第二个利空是沃尔什获得了参议院关键投票，当选了美联储理事。美联储理事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沃什进来后歌王米兰就要回到川普身边去了。这次国会确认沃什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几乎板上钉钉，但与川普的意愿相反的是，沃什上台后快速降息已经越来越没有可能。最近几年黄金大涨，中国人印度人都喜欢买黄金，印度人买黄金买了没有外汇，莫迪居然开始呼吁印度人别买了啊！莫迪呼吁印度人至少一年内不要购买黄金，减少能源消耗和不必要的出国旅行，外汇储备看来是吃紧了。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紧张，它的货币汇率就会不断贬值。印度的卢比对美元的汇率总是在下跌，当国家在进出口贸易中还能创汇，还有能力招商引资时，汇率会比较坚挺。观察货币会不会贬值，其实就是要关注国际收支平衡表，看看贸易赚不赚钱，投融资赚不赚钱。要是都不赚钱，没外汇了，汇率撑不住了，那就要早点换成美元，实在不行换成黄金也可以，黄金应该会比非美元的纸币要保值。昨天的评论区有观众问说，我的投资组合有没有跑赢纳指100？IBTR 的网页后台是可以查看账户表现与业绩比较基准指数的对比图的，但没有纳指100可以比，那我选了标普500指数来对比。在过去12个月内，我的账户表现是长时间跑赢标普500指数的，要跑赢宽基指数相当不容易， 对于上班族来说，简单的定投 VOO、SPY、QQQ 就是最省事又最赚钱的办法了。对了 ，IBKR 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评论区，如果还没有点击过的观众啊，请帮我点一点。点击 IBKR 的链接没有成本，但是能够实打实的帮助到阳光财经频道的运营。在此，我先谢谢大家了。那今天我这 IBKR 账户的截图净值是 21.9 万，股市稍有调整，盈利就又回吐了。今天高通大幅下跌，浮动盈利只剩下2260美元。我在想，要不要卖了算了？这只股涨的时间少，跌的时间多，有点让人捉摸不透。然后我一卖，过几年涨三倍了，我又成反指了。哈，这个是真的很难办啊。还有观众问，我听你说微软已经好几次了，我也最近一直在入，我的成本价大概是385，持有200股，我应该按兵不动吗？那这是微软的周 K 线，看大趋势用的。我认为周线 MA250 是重要的超长期趋势线，十几年来就没有低于这条线的。目前这条线的位置在360，跌破360的概率并不是太大，所以385的成本的安全边际应该还是不错的。微软可能难以像半导体那样让人暴富，但想要大幅亏损也是挺难的。至于我提的次数多，原因是便宜，有市场错误的可能，但是这是长线投资的思路啊，短线可能还是会相当折磨人。不在主升浪当中的个股，买入了就要有持久战的打算。有观众问怎么看 Meta？ 近期 Meta 在宽幅震荡整理阶段中，并不是主升浪。今天的表现好于大盘，大盘跌它没怎么跌，大盘回升收红它反弹收绿，所以短线盘面比大盘强一点。但是呢，这也不是主升浪阶段，机会和风险估计都比较有限。明天川普访问中国，这是全球重要的外交事件，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经贸往来也是有决定性的。中美关系回暖，对那些在中国有市场和供应链的美股明星公司是有利的，对中概股啊，可能也是有一些利好。这次17家随访大公司，当然包括波音，卖500架飞机比卖50万个芯片要好看得多，所以市场期待波音能够收到中国的大量飞机订单。波音虽然是具有垄断属性的公司，全球仅有两个大飞机巨头，一个是波音，一个是空客，但是波音估值93倍，净资产只有不到60亿，市净率30倍，这估值比存储股还贵。好，最后说一个没有成功的收购案， GameStop 想要收购 eBay， 但是eBay 完全瞧不起收购方，直接拒绝了。拒绝的措辞非常不给面子。eBay 说 ,GME 的收购既不可信也不具有吸引力。意思是说 ,GME 你哪有什么钱收购呢？ GME 是一只迷因股，在 WSB 论坛上喊一声炒一波，自身的市值仅仅100个亿。但是他要收购的 eBay 有490亿的市值，这不是以小吃大吗？可行性不高，还被公开嘲笑了一番，真的是自取其辱啊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